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夏一小师姐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本期节目呢，再次单口 solo 一期啊，陪大家过一个五一假期哈。因为呢，最近这个山上要考察的项目和推进的事儿啊，确实是有点多。夏一呢，稍显焦头烂额啊，在处理对接各种事儿啊，所以呢，就只能下期回归了啊。那既然是单口呢，还是老规矩，就分享一些最近自己的这种思考和想法啊。因为最近呢一直在忙着教学工作，所以呢思考的问题也都是八九不离十啊，都是对于这个八字学习啊或者人生问题的这种思考啦啊。如果您是正在学习中级班的学员朋友啊，建议您也可以听一听这期节目，对于提高和理解，我相信也会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裨益啊。那么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这么一看，命理学需要专门的去学习，我们的人生呢，本质上讲又何尝不需要去专门学习呢？对吧？不然你怎么过好自己的一生呢？即使你不学八字，也可以，好好的搞清楚自己人生的第一性究竟是什么，啊，追求的是什么，这样才能更好的去过生活，才能真的对自己的人生命运负责啊！这叫什么《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吧？尤其是坦诚的讲啊，我个人其实比较推崇第一性原理的啊。把它和八字命理学的学习、人生命运的学习相结合，自然而然就能产生一些更深入的想法。我在这儿抛砖引玉，本期就分享给大家一起聊一聊。当然呢，我先来一个这个免责声明啊，第一性原理啊，我这里说的更多的是一个人学习命理或者思考人生命运方向的一个思维模型，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啊，它并不是一种万能公式啊。这个虽然它对于我个人的生活、学习、思考各个方面都很有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公式原理是可以穷尽解答这个世上万事万物的所有问题的啊，也没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律。也并不见得天然的适合每一个人都用这一种方式去思考问题。你可以相信第一性原理的力量，但不能迷信它的作用。毕竟马斯克这个刚来华是吧，我看他这个4680电池的量产现在多少也有点打脸，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谨慎一点啊，谨慎一点。首先我们还是简单聊一下第一性原理它的概念是什么，这个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正本清源是吧，了解它和八字学习和人生命运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概念呢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这个哲学著作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啊，第一性原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他说在每一个系统中都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者删除。也就是说每一个领域或每个系统中都存在着一个本质上无比正确也无需证明的最底层的真理。一加一等于二是吧，这是一个不可被打破的最基本的底线原则。啊，你在面对任何这个复杂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你都需要看到这个系统中最本质的那个基础的真理。啊，后来马哲里面也有一个概念和它很相似啊，而且很容易理解，大家都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学过，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它和第一性原理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其中透过现象看到的这个本质，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把这个本质理解成这个事物这个复杂系统之中的第一性原理。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就是不管说你是在面对自己的工作呀还是这个生活呀，反正就是人生之中种种复杂的难以解决的这种人生烦恼问题你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呢你就在学习八字是吧，这个各种论断系统复杂错综啊，这个你在学习这个八字的时候，感觉外在的很多表象剪不清理还乱是吧，你呢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啊，都会下意识的用自己的爬行脑去仅仅关注复杂问题的简单外在表象，而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产生的第一性原理中啊，去寻找一些解决烦恼问题或者人生问题或者这个八字的问题的答案的手段。就是你没有找这个复杂系统中的第一性，也就会一直被困在外在的这些这个外实内虚的表象上，这苦苦挣扎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佛家常说的那句话，这个此时此刻你就是住相了啊，外相啊。这里稍微补充一下，我刚才说这个爬行脑啊，这个是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里边的一个概念啊。我大家都知道，老听友应该都知道，我作为一个前品牌人是吧，这个那几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本书啊，早期的播客里应该也是经常提到属于是职业习惯啊。他就是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和慢两种决定 这个问题解决方式的这种运作机制，我们常用的是无意识的系统一，依赖感情记忆和经验来快速做出判断。这个系统呢，就是只能够针对我们眼前看到的外在的外向迅速的做出反应，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爬行脑啊。但是系统一呢，就很容易上当啊，它因为它是眼见为实嘛啊，它基于这种原则的，所以有一些这种厌恶啊或者是偏见之类的错觉，就会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啊。但是另一种系统呢，是这种有意识的系统二。它通常会调动注意力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做出决定，当然它是比较慢的，但是呢不容易出错。不过它有一个这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它很懒惰，它经常走捷径啊，它很多时候会直接采纳系统一的直觉判断来决定一个事情的结果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经常会用到系统一，仅仅是通过问题的外在的表象来做出一个懒惰的快速的决定判断，没有深入思考本质，分析事情的内在的第一性原理，从而常常使自己的人生或者人生路上，是吧，这个陷入一些麻烦和烦恼。在人生路上光是和这些表象外在的东西做斗争，就已经这个无法自拔了啊。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啊，假设我现在情感上出了大问题，是吧，我现在和这个夏一天天吵架，甚至一言不合就对打，闪电三连鞭，是吧，我偷袭啊，这个每天我俩都是鼻青脸肿的。那此时外在的表象就是我们一言不合就打架就开打啊。如果此时我们只看到了表象，外在的这些表象啊，我俩就不说话了，不发言了，看上去避免了一言不合就动手的这个大前提，好像是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解决了吗？没有啊。产生这样感情系统中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本质肯定是我们有一些需求错位了，而不可能仅仅是不说话就能解决这个复杂感情系统中的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了，对吧？这个并不符合感情系统中的第一性原理啊。你想，在感情这个大的系统之中，第一性是让比如说让两个人和和睦睦，它的本质的第一性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感情需求刚好很 match 啊，不会出现这种错位的情况。再比如说，我刚才举感情的例子，现在说我再比如说，我现在事业上我想升职加薪，所以我打算跳槽。那你说，其实跳槽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核心本质是什么？是我想挣更多的钱，我要加薪啊。那是否有比跳槽更高效的方式让我升职加薪呢？此时此刻，你就需要思考一下，在事业这个复杂系统中，它的第一性是什么？本质上，升职加薪是公司需求和你的需求的一种等价的利益交换，等价交换呀，利益交换呀，你要变得不可或缺，或者说这个这是反正至于怎么不可或缺吧，也有可能是这种跳槽，是吧，树挪死人挪活，当然也可能是让公司去看到你的价值，提升自己的价值，对吧，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总而言之呢，就是搞清楚第一性在这个系统中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之后，你再沿着这种本质的第一性的这种基础的原则，再往下去推导更复杂的理论体系和你之后的一些行为，就会事半功倍啊。当然我之前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吧，还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也是很常见，比如经常就会，比如说我在做一个营销 campaign 的时候，和竞争对手啊，和竞对打得十分的焦灼，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就容易变形，从而导致我的动作也会变形，很容易开始被牵着鼻子走啊，每一个决策都会基于对方的这个某一个营销动作，而去怎样怎样啊，就是被外在的表象蒙蔽了双眼啊。比如说之前啊，大家奶茶都做联名，你也要必须做联名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在这个营销系统中，在商业的本质中，它的第一性是什么？就一个企业生意好的本质，恰恰是商业逻辑的最基本的第一性，就是你的产品要满足你圈层消费者的需求，而你的需求是什么？你消费者想要什么？而不是因为竞争对手做了什么，你就去做什么营销动作啊？不是说哎，你做小红书，我就要一定搞一个小绿书，不是这样看待事物本质的。人生其实也是同理，当然，人生这个系统就比商战系统是吧，或者说感情系统更全面更复杂了。人生命运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根本变化，就是要看透，也就是要找到它的第一性，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啊？任何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都会有一个最本质上无比正确无需证明的底层 第一性原理啊。当然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以上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人生中一些分支的这种具体决策啊。虽然它在各自的系统中都算复杂，但是没那么复杂，相比这个人生命运这种宏观的一生维度的这种复杂系统还是简单一点的啊。所以那种呢，我们就起个卦，看个奇门，基本上就解决了啊，属于一个具体短期的决策啊。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你站在比较高的这种维度高度，我们从一个人一生的全景维度来看，你的复杂的人生系统它之中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往下再深挖一层了，围绕第一性的概念来理解，来理解啊。我们说第一性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每一个系统中都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也就是说，每个领域或者每个系统都存在一个本质上无比正确也无需证明的最底层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不可被打破的最基本的底线原则。你在面对人生中任何复杂的棘手的问题时，都需要看到这个系统中人生中最本质的那个基础真理。所以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理解人生命运的第一性原理本质上讲就是你这一辈子最相信的一个无比正确的真理或真相。你相信什么，你人生中坚持什么，你人生命运的底色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你的人生命运就会朝这个方向发展。那我们具体到技术上，具体到八字上，这个就是你一生的格调。我们通常在八字命理学里把一个人天头地藏贯穿一生的格调也称之为什么呀？格局。你是什么格局，你的人生命运就会有一个大体的方向性的总纲了。哦，但是当然这股内在的能量不仅局限在格局这个词上呀，只局限在这个词上显得也有点肤浅了，是吧？本质上讲，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在你的八字命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股能量，就是你在食物拼命里面抓特征最明显的那一股食神能量或者五行能量。所以我们总是这个强调，是吧，大家在看食神定位的时候要抓命局里最特征最本质的那一组食神关系，再用食神性去论断它是主要矛盾，一些剩下的细枝末节就可以先放下，或者之后再去细论嘛。抓主要矛盾啊，次要矛盾我们后面再解决啊。那再从八字的技术层面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之中啊，其实我前阵子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是一个最近的小小的感想，以前在节目里也多多少少提到过那么一嘴，是说啥呢？是说人生必须要坚持一些事儿，生活才会充满意义，才会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困境。这些事儿，我们俗称他们就是目标，它会给到自己很强很强很强的能量。这个目标也就是你人生的第一性，最底层的那个无比正确也无需证明的你坚守的最基本的真理啊。我说这个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自己有过一段极其迷茫的少年烦恼时期啊。那个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像鸡毛一样飞》啊。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啊，当时总让我联想到刘震云的那本书啊，一地鸡毛，以至于我那些年总恍惚感觉刘震云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你知道吧？电影的细节我们就不说了啊，是不是拍得像话剧我们也不评价，只是里面有一句台词曾经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力量，走出这种烦恼的困境，人生的困境，以至于后来我就彻底的把它变成了我自己的第一个纹身。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啊，这句诗其实它本质也是在说，人生总会有一种格调格局让你去选择啊，这种格调格局是你的人生需要坚持走下去的啊。当然电影里说的这句诗，他说是麦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这个也因为这样我就喜欢上了他啊，非常具有能量的一位诗人。只是当读完他的诗集，我才发现一件事，这句话可能只是编剧或者导演的二次再创作啊，当然不过了，错进错出也不太打紧，美丽的错误是吧？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就是要有一种目标，选择了目标还要有坚持下去的勇气，这股勇气就是你持之以恒不断发散着的内心的内在的能量啊。这种生活的目标既可以是守正也可以守拙，亦或者是回归你自己生活人生命运的第一性，让你的心外无物，守住自己的一股元气。坦诚的讲，这股元气这股能量能够帮助大家走出很多人生中的困境啊。其实从我的这句话里也能推导出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出家人的命我们是算不准的呢？ 因为除了他无欲无求之外啊，对，关于欲望这件事儿，大家可以再去回听一下啊，唯物的八字迷信的人心这期节目，讲的相对比较充分和清晰了，我感觉啊，也比较有条理，讲了八字中食神系统是怎么通过模仿人类社会的欲望和资本，来模拟人生的起伏变化和生活关系的啊。多说了一句，说回来啊，所以除了无欲无求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他坚持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他人生命运的第一性原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化了。八字命理学是一门很庸俗的学问，我们说他算的就是庸俗世俗社会中的人生目标，人生的第一性，七财子禄寿，事业感情子女，然后这个福禄寿嘛，对吧，是世俗意义上的人生目标。但是如果他出家了，修行了，他得到了，那他的人生的第一性追求的这不是这些东西，他第一性原理，人生的命运的原理发生了改变，自然由这个最简单最基础的原理推导搭建出来的复杂系统，人生系统也就会截然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信仰会给人力量，为什么我们劝大家都会说一句你想改命我改不了。外在的东西最多影响 5% 到 10% 就很厉害很厉害了，最后能改变自己的是你的内心，心给自己的力量，也就是信仰的力量，也就是相信自己人生第一性原理的这股力量啊，也是基于此，是吧？你相信什么，坚持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能量场，你的人生命运就会循着这种轨迹去发展。其实坦诚的讲，去年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会面临一些迷茫，或者是叫缺少安全感这样的一段时期，尤其是我在我刚刚离开这种大的组织机构平台以后啊，大公司之后，自己做点什么事儿，自己创业的这样一个过程，大概也经历了一个人生中自我心态平衡的过程，尤其是要平衡外部评价和自我内心评价的能量比重啊。其实这就是处在一个事业系统中第一性原理发生动摇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我被纷繁复杂的一些外在的表象迷惑性的表象所这个困惑住了，是吧，给我定住了，给我施法了啊。当时思考过后确定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也是其实那句话是巴菲特给到创业者的一个建议啊，他说你要更关注 inner scorecard 而不要在乎 outer scorecard， 因为一个人其实本质上讲是有两套对自己认知对自己所做事情，不管是事业还是其他一些什么事吧的这种打分系统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inner scorecard， 就是内心的内部的内心的自我的一种坚持， outer scorecard 就是说外部的别人的社会环境对你的这套评价计分系统。外部的计分系统如果我们带入到第一性原理之中，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外在的外部的那些困惑你迷惑你缠住你的表象给你造成烦恼的表象，而内心的自己的自我的坚持才是人生系统的第一性尤其是当你没有了背靠没有了大的组织机构在后边给你站台，没有了这个贵人指点你，是吧，没有了领导之后，你就务必要强化自己的 inner scorecard， 因为归根到底能够让一个人成功的在长期发力的，命理学里的话叫做是你是否格局成立，是吧，你的格局是否有成是否有损这股内在主导能量是否就是不被形成迫害啊，不被合掉呀不被伤官见官怎样怎样啊，是你的内心计分系统是否足够强大能够不在乎外部的评价体系的影响，而专注于内心第一性的追求，拨开复杂的外向纷扰迷惑，不让他们扰到了你的心智看到事情的本源本质第一性的原理。这听上去其实很理想化，不过却是真理，就是佛家常讲的那句话，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能感受到的人生命运和八字命理学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方向上是完全具有趋同性的，所以它也是为什么能预测人生命运嘛当你在批算八字的时候，其本质就是在寻找你这个人他的第一性是什么，他的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坚持做这件事的原动力是什么，以及在追求这个东西的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助力还是阻碍等等等等。尤其是人们往往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不论你这个命格局多高，不论你是好命还是坏命，不论你是身家百亿还只是一个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都会出现一种 大概率出现一种情况，都是似乎你的命运是有一种循环性的。虽然我们经常说从哲学层面讲人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是吧？但是人却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而导致自己某些方面的失败，事业或者是感情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啊。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你在原命局里有破损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很简单，我们常提的伤官见官，伤官克官，你就是伤官克官啊，你伤官很旺，你有能力，你有才华，你有创新精神，你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很聪明啊，但是你就却总在大的机构组织里边，在公司里边被领导打压啊，小人是非口舌不断啊，你跳槽还是这样，换家公司还是这样，这好像是你人生中的一种命运的循环。你开始干什么了？哦，我要认命了，我找不到出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或者比如说你原命局里面官杀混杂，是吧？那可能总会遇到一些并行的感情，难以取舍，很纠结，很困惑，左右掣肘，然后造成自己的感情上的很多困境，自己走不出来，你对命运绝望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要这样了。本质上讲，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什么？现实中的路径依赖，你经验的依赖，具体到如果具体到你的八字命局，它就是你啥命局构造的路径依赖啊。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人生经验的路径依赖啊，都是可以的。我记得最著名的那段采访，就是为什么后来第一性被大家熟知，不就是马斯克吗？马斯克他说自己在事业上对于第一性原理的运用，他举了个例子啊，就是我会重新思考那些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惯例与陈规，追根溯源分析这些经验惯例与成规是否合理，再从物理学原理的角度去出发，寻找新的更简单的更便宜的更高效的解决办法，去完成那些在业内专家视为不可能的目标。他这句话在他事业上适用，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的人生命运的选择也是适用的啊。第一性原理，很多时候你面临人生困局走不出去的时候，就是需要你回归人生第一性的时刻。还是我们前面提出的那句话，是吧？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就是要有一种目标，选择的目标还有坚持下去的勇气，这股勇气就是你持之以恒不断发散着的能量啊。这种生活的目标可以是守正，可以是守拙，可以是回归你生活中的第一性，让心外无物，守住自己的那股元气，这股元气的能量能够帮助你走出很多困境，也能够帮助你走出路径的依赖，来到一片人生的开阔地。比如说你伤官见官了，你的人生经验里只有在大厂工作打工上班上下班打卡的这种经验，有没有可能在有一个瞬间你开悟了，你想通了，打破这种人生的路径依赖呢？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从大厂出来之后单干点什么打破这种命运的循环呢？或者说你有没有一次下定决心，我要改变现状，认定一个合适的人，我就断掉内心的纠结，我就和他坚持一直走下去，相信他，信任他，放弃掉一些其他的呢？如果你在某一个时刻产生了这种想法，并且到了好的时机，你做出了这个决定和执行，那么恭喜你，你就走出了，摆脱掉了一个人生的路径的依赖，你的人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和高度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例子，包括我之前和别人在聊天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之前在讲这个暴雪南风嘛，就认识了暴雪南风的这个导演，然后在和他聊天过程中，他其实就有一种宿命感啊，感觉很这个宿命，就是说他的父亲啊，就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怎样，但是好像人生总会陷入到一个怪圈之中，出不来啊，宿命。那这种宿命怎么去打破呢？首先明确自己人生需要的是什么，找到你想要的，找到你人生的第一性，才能走出这种路径依赖，打破它。当然这很难啊，非常的难。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突然人就顿悟了，是吧？当然有可能是见悟啊，我这个就上升到更高的维度了，我们就说不出来了，是吧？这个后面再会，比如说我们有时间了再开单独的节目去讲，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很玄妙，是吧？悟了，什么叫悟了呢？这个没有一个客观的一加一等于二的评价标准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要自己去衡量了，自己去衡量了。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说，学习八字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小技法上去钻研，当然这个小技法并没有什么错或者说不好，这个反而是一件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事。为什么？说明你感兴趣，兴趣是学好一门技术的最好的老师 啊。他对你学好他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有的时候一些技法上的神段还能增强学习这门手艺的自信心啊。那你学习一件事当然自信心也是十分重要的，对吧？我们都能理解。但是这些细节的技法上的东西我们是可以随时随地学的啊，随时都能学会的。但是要真的学会批命这件事儿，或者说呢是要给到别人很好的这种人生建议这件事儿，还是要学会通过一个人的八字命局找到他这个人生中的第一性，找到他人生中主要的矛盾点在哪儿，找到他需要去修行的地方在哪儿。这个能力是最难学会的，这个就是道，就是化繁就简的大道是最难学的。它最简单却最难学，是吧？就像我们那个经常在读者故事会上看到那句话啊，这个是易经最难，难经最易，是吧？这个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当然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再往下去深挖一层啊，你内心系统的第一性又是什么呢？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心外无物了。啊，南山里的花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而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而看此花时，此花则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啊，这方面的讨论就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啊，它会更往上走一个层次，是吧？上升到这个信仰的层面，就不在本期过多的和大家展开讨论了，对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专门去聊一聊这方面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吧，和大家分享啊。好，那其实本期节目说了这么多呢，今天在最后我们就让苏格拉底帮我们上一期本期节目的价值观吧，是吧？上一期八字和人生命运的价值观，让苏格拉底说一说。他其实说过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于是我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所以说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知识并不是由苏格拉底灌输给别人的，而是人们原本已经具有的，人们已经在心上怀了知识思想的胚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助产师，帮助别人生产出来自己的思想和知识。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外无物，也就是说本自具足，人人都有佛性，对吧？人生命运的第一性本质上就埋藏在各位自己的内心的深处，只是你们自己还没有挖掘到，包括我也一样啊。他的另一句话是说，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面对无法回头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三件事：郑重的选择，争取不留下遗憾，如果遗憾了就理智的面对它，然后争取改变，假若也不能改变就勇敢的接受，不要后悔，继续朝前走。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当你发掘了你人生中的第一性之后，就请义无反顾的郑重的去选择它，如果有遗憾也要勇敢接受，不要后悔，继续沿着你的人生的第一性向前走，不回头。最后他还说了一句话，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颗太阳，要让它发光。所以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识自己啊，让自己发光。好吧，那本期的价值观呢我们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就先聊到这里了。还是再多说一句啊，别嫌我啰嗦，我的方法和思考并不天然适合每一个人，我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思考抛砖引玉，如果能让你有所启发那是最好最好的了，那我功德一件，是吧？因为任何事儿如果对人有启发，那比这个人去追求绝对的正确是更重要的，好吧。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见，再见，期待下周三下一的回归，再见再见。